2026年的第27周，苹果涨价AI 收费档次也越来越多，选择也越来越多，价格越来越高，工具越来越复杂之后，人们还到底要不要跟着继续往前走，对吧？苹果这次涨价，你当然可以理解成是 AI 芯片、内存、存储、供应链各种成本的这个上涨。但是普通用户最直接的感受只有一个，原来已经不便宜的东西又更贵了。以前买苹果多少还有一点咬咬牙就上的心理，现在呢越来越像一道消费判断题，是不是真的需要，是不是非买不可。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就是最好的优惠就是不买，立省100%。在我印象里，这应该是第一次在产品还是新款的时候直接涨价。原本以为即便涨价也会等到下一代产品发布的时候顺调价格，但现在这种涨法更直接啊，也更让很多人觉得啊吃相真难看。国产 AI 收费之后，第一反应也不是它值不值，而是会本能拿它和 ChatGPT、Gemini 这些工具比较。这种比较里确实有一点80后长期形成的国外产品更稳的路径依赖。小时候的家电、随身听、手机，到后来的电脑软件，很多人都被训练出来一种默认判断：贵一点、洋一点，好像就更可靠一点。这种判断呢未必永远正确，但它应该还会长期存在。尤其是当价格拉近之后，用户就不会只看能不能用，而是会看为什么不用那个更成熟的。免费的时候大家可以说试试看，便宜的时候大家可以将就用，可一旦价格上来了就变得比较残酷了。世界杯那天应该是被限流了，是吧？水温也有水温的风险啊，只不过这个风险有时候来的挺无聊啊。更换粘贴支架那个操作呀，完美诠释了什么叫便宜没好货。 Moft 那个粘贴支架虽然很久没有更新款式，但到现在还在各个平台正常销售。奈尔基那个是几乎只在拼多多能看到，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。奈尔基那个我最后还是退掉了，用回 Moft。 回头看那篇文章里说首推 Moft 这个判断还是对的。贵的东西只有一个缺点，那就是贵啊，便宜的东西只有一个优点，就是便宜。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，也确实有一定道理，但它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得先满足需求。如果一个便宜的产品已经能稳定解决问题，那它就是好东西。反过来，如果一个贵的产品只是包装更好、品牌更响、参数更漂亮，但实际体验并没有明显提升，那它的贵就只是贵。问题从来不是便宜还是贵，而是多花出去的钱有没有换回足够明确的改善。这就是边际效应了。第一块钱可以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，第二块钱可能带来稳定和舒适，第三块钱就不一定了啊。很多消费呢很容易让人误判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一分价格一分货是成立的，但是三块价格呢就未必有三块的货了，甚至有的时候只是多买了一点心理安慰。别把贵自动等同于好，也别把便宜自动等同于划算。真正值得买的东西啊，是价格、体验和需求刚好对得上，对不上那就先别买。好了，我们下周再见。